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介绍禅门五宗最后一个宗，那就是法眼宗。我们记得呢，在过去刚开始谈禅的时候呢，给各位提过，一开始呢，谈到这个灵山法会这样一个缘起，就是佛陀呢在灵山法会的时候啊，他这一次的说法很特别。那么说法呢是捏了一朵花来示现来说法，用一朵花来代表所有的一切，也同时来敲破你所有的一切。它同时是肯定的，同时又是否定的。正因为它肯定你又同时否定你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张开你的眼睛去看到一切。这样一种方法是很特别的。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留意有些人的家庭呢，那孩子父母亲并没有说要小孩子呢整天逼着他念书，但是呢小孩子很肯念书。有的家庭里头呢，父母亲逼着小孩子念书，小孩子并不念书。通常呢就是有些事情呢是当我们全心全意的去追逐的时候，那个东西呢却不刚好跟我们相反的。在灵山法会的这个示现上，他所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告诉你，如果我用语言告诉你的那些东西，就很容易让你自己陷在语言里头跳不出来。就好像我们告诉小孩子说你一定要好好念书，整天逼着他念书的时候他书念不好一样的道理。但相反的，你自己晚上回家，你自己有空就念书，你自己有空的时候呢跟小孩子谈一谈，哦，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好好玩，我读者文摘里头看了一段故事好好玩啊。小孩子呢被你培养出来他念书的习惯。后者呢是属于直接的，就好像你去看一朵花，是直接看到直接闻到直接掌握到的，它代表了一切。可是它要否定你一切，当你用语言去表达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被语言把你限制住了。所以呢他念了一朵花，面对着弟子一个微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看着只有一位弟子对这位老师也报以微笑，其实那个弟子呢摩诃迦叶对老师的微笑并不是因为觉得老师拿一朵花在那个地方捏一捏觉得很好玩而报以微笑，绝对不是的，而是他也如同老师一样看到这朵花，打从内心里头真正的接触到它。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进到这个讲堂来的时候，任何一件事情都充满了法喜，你出去到了讲堂外头也任何一件事情都充满了法喜。这就是禅，能掌握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魔没有你奈何，佛也没有奈何你。这个时候这就是禅，那就是佛，没有别的了。所以呢，当摩诃迦叶呢这一位尊者是佛陀非常尊敬的一位弟子，他的年纪是比较大的，他是以头陀行苦行呢备受赞美的一位，他呢从苦行当中，从头陀行当中深悟佛法的精湛与奥妙，所以呢他一样的看到了这朵生命之花，这朵花直接的切入其中了，他也真正的对他微笑了。可是所有的弟子呢并不了解师徒之间这一件这么微妙的事情啊，所以他才会讲说，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诸你摩诃迦叶。是第一句话 那就是法眼中法眼的名字，我有正法眼。他的法名，他的上架就是法眼，叫法。我们通常法眼是他的法名，有时候法名之外另有，所以他就叫做文眼、法眼、文眼，那就是法眼中的开山祖师爷，他的上下三的法名。我们呢，要让各位了解的是，法眼中的法眼这两个字呢，事实上正是禅宗最精奥、最高妙之处。当你真正的张开了法眼的时候，你看任何东西都是那么样子的真实活泼。当你的法眼被障碍住的时候，你看什么东西通通被色相所障，那就是要开那个法眼。那么法眼中的开山祖师爷呢，那么是这个法眼文义呢，他是浙江余杭人，俗姓呢姓鲁，幼年幼的时候出家跟西觉律师学佛。你要注意，云门一开始出家的时候学律，洞山呢也学了很长的律，法眼中压根儿就是律中出生的。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学禅如果不是从律开始，学不了禅。简单的说，如果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起码的一些事情没有个一个生活的准则，拿捏不了自己，你不能学禅，你的学禅一定学不好。为什么？即使你能学的能讲几句，好像自以为深通各种经要，那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很可能会变成纵欲，会脱离了你真正能够自我控制那一份慧性，最后在那个地方你掌握不住，看起来自己以为好像开会了，但是定功全失，有会无定，那不行的，那像一把利刀一样，手抓起来没有个刀柄，一定要出问题的，这手呢是血淋淋的，不可以。所以学禅一定得要有律。我上次讲过，无论你跟哪一位师父出家了学佛，他们受戒的时候一定是律，一定到律中来受戒。为什么？因为只有律中，它是以律作为根基上来的，它是最基础的。您在家人先别讲师父给你受戒，你自己肯不肯给自己受戒，你自己不肯给自己受戒，那一切通通都是枉然，师父受十处也没有用，你说对不对？那么好，你要有戒，你就得你自己给自己戒吧，谁给你都没有用啊，你得给自己戒才行。所以戒律看你肯不肯去守啊。所以我把戒律呢解释成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主要是因为各位都是在家人，在家人学禅呢就必须有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你的事业、你的人生、你的家庭通通都会好。戒是第一，那是定的开始，没有这个东西不行的。所以我们知道在禅宗里头看起来好像他是开会第一，但是他的根底呢，比任何一宗呢，他下的在戒律上所下的根底呢，比谁都要深，他绝不亚于一位专门学律的。你要注意，禅守戒是守得很紧的，要注意这个事情。当然，你守多少，你可以到大智度论，龙树菩萨都讲，从少分戒到多分戒到满分戒，你可以慢慢来，但你不可以不给自己一些戒律，这点很重要很重要。如果这一点你没有，你学禅不会成功的，就是学禅来念佛都不会成功的啊。所以我不敢要求各位一定得那五戒，每一戒都说每一戒里头都有无量戒， 你的规定几样东西，自己给自己规定几样东西，起码那几样你守得住，有那几样重要的守得住就行了，就行了。那么我们知道他跟西决律师呢刚刚谈过学律，后来呢他自己觉得学律如果学到最后没有一个真正的学到一个究竟门来，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也会怀疑究竟那最后是什么，所以就入到了会门里头来，就开始来学禅。当时呢他呢从浙江呢就这个南行来到了福州，希望到福州呢，那么因为福州这里呢在过去呢有很多的这个禅的，福建省呢是在唐朝的时候呢它的禅风呢是很发达的，所以来到了福州。来到了福州呢拜访了好几位禅宗的道场，却没有得到一些对他的一些启发，因缘呢不相契，所以呢他就回头走。回头走呢有一天就来到了，也是在南方，还是在福州，在福建省的这个闽北一带，他就有一天呢路过了这个地藏院。这个地藏院呢正是罗汉贵村的道场，而罗汉贵村呢，那么他的师父呢就是这个德山龙潭，从德山龙潭往上追呢那就是六祖慧能底下的一位大弟子，那就是清源行师。我们要注意到慧能底下有两个很大的脉络，一个脉络呢是清源行师这个系统，另外一个脉络呢那就是这个怀壤这个系统，怀壤呢系统下来就是马祖这个系统下来的。我们呢再看到清源行师这个系统呢，它的地址就是石头西迁，从石头西迁下来呢，那么这个到了这个龙潭、德山到罗汉贵村，这个是一个系统。但这两个系统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发觉呢怀壤这个系统的禅法呢似乎呢受到儒家的影响呢要稍微重一点，而清源行师呢几乎是非常的飘逸的，清源行师是一个非常不着痕迹的这一派禅法，而南岳怀染呢他却是一个比较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比较深一点的，所以他们呢在整个的一个表达的脉络上呢他们比较多文字的表达，以后留下来的东西呢显然的在这一段，在这个武装正在这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呢，怀壤这个马祖这个系统下来发展的留下很多佛门的经典，他们的问答很奥妙的地方留下很多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似乎方便门的地方也很多，就是留下很多让你可以遵循的很扼要的一些法门，比如说我们讲过的，比如说东山讲五味，是不是？云门讲三句，是不是？这东西呢都是属于我们想说这是方便门的。可是清源行师呢是一个不着痕迹的，是直接敲到那心里面的核心里头去的，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很飘逸的。那么我们看这一个系统下来的呢，到了法眼，它真正建立了一个宗出来，就变成法眼宗。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法眼本来从律学律的，现在来到了这个地藏院，那么正好呢是冬天，突然间下大雪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了，这个当时呢路过这个地藏院留下来了，他在那里呢停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碰到了罗汉贵僧。 罗汉呢觉得这位这个行脚的人很特别，就问他，他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行脚的。罗汉就问什么叫行脚，有意考考他，以为他是禅门人物。他说不知，我不知道。罗汉贵僧呢说不知最亲切，不知道是最亲切的啦，留下来留他。两个人谈了一番佛法，大雪一停呢，行脚的人就继续要走了，法眼文力要继续行脚。这个时候呢，罗汉贵僧送他门口来，看到这一位行脚僧啊，是一位大根器的，所以就问了，说这一位僧人啊，你说过的万法唯心呢、啊？万法唯识，请你告诉我，院子的那个那边呢，有一颗大石头，你告诉我，那一颗石头是在心内还是在心外？这是禅门呢常常拿来考学生的地方。这样子的一种问题是很奇妙的，我问你，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你看这种东西是僵下去的，通常我们很容易在这上选一个答应或选一个不答应，对不对？但是你只要选一个任何答应或不答应呢，你通通都在禅学里头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你质疑一边，变成边见。他问你这是对还是不对，你只要现在对里头或现在错里头，你通通会走入边见。为什么？只要你执着在对里头，你就会为对有时候会杀戮天下苍生啊！为了对，为了这才是正义，所以你就干到底。有时候我们内心里头来思考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认为我是站在对的这一边的，但是我们常常就会忽略现在犯错的那一边。其实犯错那一边也并不是从头到尾全部一无是处，所以禅就是要告诉你，你要超越于对跟错之外，才能看到对错真正的对错。当你超越于对错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出对错。但是那时候看出来的不是对错，不是一个价值的批判。批判的东西往往带来很多的麻烦，他不批判，他是超越了以后看出了本来面目。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也看出一件事情的原委本来面目，所以你要知道禅法在这个地方它是清清楚楚的。诶，跳出来了，他跟他讲这个法眼文力呢，他的答复是在心内。法眼文力啊，当时啊给罗汉贵僧的答复是在我心中，既然万法唯心嘛，在我心中。这个时候罗汉贵僧跟他讲说，啊，好一位出家人啊，你怎么那么大的能耐，把那一颗这么大的石头放在你内心里头到处跑呢？这件事情一讲的时候呢，就把法眼文力呢讲的弄在那个地方，久久呢都答不出来，然后呢把自己的手中所拿的一点点这个自己行走的这些衣钵呢就真的放下来，然后就拜罗汉贵僧为师，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学禅的。那跟罗汉学禅法学过一段时间，就跑来跟师父讲，说师父啊，禅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一段。师父就跟他讲不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又来，说师父禅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师父又跟他讲不是不是。讲了好几次以后呢，他跑来跟师父讲，说师父我讲什么东西都不是，看这样子啊，我好像弄不出来禅是什么了。他师父跟他讲，罗汉贵僧跟他说，禅不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禅是什么东西一切现成的。他就听到师父这句话，什么东西都是现成的这件事情，是他从讲出心得，师父把这个心得 推翻，然后呢等他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又告诉他一切是现成的，这个时候他又看到了，本来以为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又看到了，所以他是在这一次师徒的谈话里头悟到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重视的是法眼中他呢悟到的竟然就在跟师父之间谈到说，每一次去说出他内心的心得的时候，师父都说不是，一直到他词穷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师父反而回过头来告诉他一切现成。你知道那个一切现成正是法眼啊，眼睛所看耳朵所听一切都是现成的，那个现成的东西就是禅啊。只要你不执着在那里头，所有你能看到的东西都 一切具足，而且是一切现成的呀。那么我们知道就因为一切是现成的，所以必须张开眼睛去看，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用他的心去看，不只是用心去看，是用他的气，用他的空无去看，那才是真正的法眼。好了，现在我们要留意的是，过去我们介绍的四个宗里头，每一个宗都谈到见性，但是法眼宗是不是也谈见性呢？对，法眼就是要拿来见性的，可是法眼就不止见性，法眼呢是要一个学佛的人呢，他真正的从他自己张开眼睛即看这一件事情呢，回过头来还要自己参入那整个宇宙里头，他自己必须跟宇宙融合在一起，不只是我自己见性了，而且他必须是投入整个的宇宙法界里头去，这就是法眼中最特别的地方了。我们都以为啊，禅法是只讲见，是讲见性的呀，但是到了法眼的手里的时候，从见性更进一步的点出来，见性这件事情必须是你这个见性者，他必须是真正的投入于那个法界里头，投入于宇宙里头，跟他完全的融合为一体，这件事情那才是真正的法，禅法。那么好，我们现在分来看看法眼中的禅风是怎么样一件事情的。首先呢，当然法眼中仍然重视的是要披露每一个人的真我这件事情，也就是见性的问题。所以有人就问了，说师父啊，请你告诉我如何披露自己才能够与道相合。这是他的弟子问法眼文义的啊，法眼文义怎么答呢？他说，你什么时候披露你自己而不与道相合呢？我们似乎呢必须要认知，在禅的公案里头所谈的自己，披露自己，披露自己并不是披露我们自己的野心，不是披露我们自己的欲望，也不是披露我们呢对一些事情的执着，披露呢是真正从内心里头流露的我们最真实的自己，那个就是披露啊。所以披露什么？披露你父母未生前的是什么，披露你父母生完了以后又是什么。所以一切是现成的，所以你只要根据自己的这些条件去生活的，它就是披露啊。如果你违背你自己的，那你自然就会去幻想一些你得不到的东西，那烦恼就很多了，那不叫做披露，那是使自己压抑，使自己执着。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压抑呢？看，如果我心里也是这么想啊，我多么希望我来能够当民意代表，假设我很想当民意代表，可是呢我又没有那个当民意代表的条件。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讲说，你当然要去培养这个条件了，没有错，可是 培养这个条件，有些条件是可以培养，有些条件是不可以培养的。比如说吧，我讲一句话讲半天讲不清楚，我的口才不好，你说你可以练，练了半天有时候也练不出来，怎么办？还有要选举要花多少钱，我手头有没有，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呢，我们脑子老想着那个要当民意代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换的东西会回过头来否定压抑我们现在。有的人呢会回过头来激励自己去展现他自己，可是他真的有那个因缘他展现了，可是有的人不是啊，他没有，但是他却回过头来批评自己，像我这种人，你看我的同学都好大的成就了，我没有，他回过头来压抑自己，那他就不能披露他自己了。回过头来吧，假使某甲他真的当了民意代表了，当立法委员、市议员、省议员当上了，可是我当上了以后，我没有好好的去做这件事情，我只是在别人的面前炫耀我就是民意代表，我利用民意代表的这个机会来包更多的工程，来让我自己呢占有更多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叫披露啊，这样的东西呢是占有啊，是揽更多的业障啊。所以那件事情呢不只是坏了自己也坏了社会，整个社会会变坏的原因呢是因为不是用披露的，不是用实现的，而是想用占有的，在实现与占有之间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当弟子们问说我怎么样披露自己才能够与道相合的时候，他会问，回过头来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披露过自己那与道不相合呢？所以披露自己的就是根据我现在有的，我好好的去展现它，展现的本身就是我们福慧增长，福慧增长完了以后我们再去披露那个自己吧。可是他永远都是从他的真心里头披露出来的呀，那是福慧增长，慧也增长，福也增长。谁说学佛的人就一定什么都不要呢？我们在上一堂课讲云门的时候，我们特地呢给各位介绍这件事情哦。华严经里头呢，云门中呢就特别呢，那么点出来啊，世间法的这些产业呢，是并不离于佛道的。如果你认为我们做世间法这件事情就不是佛道，那么你离道远得很嘞。我过去是不是给各位提到过这个事情呢？过去，那么在微音佛的那个时代，有两尊菩萨，一位呢叫喜根菩萨，一位叫做顺意菩萨。顺意菩萨呢什么东西讲的，就是讲真正的佛法是什么，真正的究竟意是什么，是不可以，是什么东西都割舍的，他把这个东西叫做顺意菩萨。顺意当然这没有错，可是还有一个叫喜根菩萨。喜根菩萨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祖师禅一样，是一切是讲展现的，是增长的。现在一个是死的空，一个解释成死的空，一个解释成活的活泼泼的空，那个是一个是实相的空，一个是完空的空了。这两个人最后教出来的弟子，那么有一天呢，喜根有一天呢，这个顺意菩萨呢，那么出游啊，到了乡间呢，就找到了一位农家呢住下来。这个农家呢，正好就是喜根菩萨的弟子。他知道他是喜根菩萨的弟子呢，他就讲喜根不对。喜根菩萨的弟子就回过头来问他说：“师父，你看，你认为烦恼到底是在外呢，还是在内？”他说：“烦恼性不在外，也不在内。如果在外，那 既然在外，就没有人会有烦恼。如果在内，那每一个人通通都会有烦恼，所以不在外也不在内。喜跟菩萨的弟子回过头来说，师父啊，既然不在外，那也不在内，是不是？那我们还烦恼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也用不着烦恼啊。结果胜利菩萨呢，被他讲的呢哑口无言的，回家以后呢就升堂，然后呢把弟子通通找来，然后呢在弟子的面前呢就臭骂喜根菩萨一顿。喜根菩萨呢也召集他的弟子来，他说呢，胜利菩萨呢他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智慧。龙树菩萨呢后来在造论的时候呢提到这件事情了、他说啊，胜意菩萨他实在是啊，真是不懂得因生陀罗尼啊。陀罗尼是种持的意思，种持就是内心里头真正发慧的那个真正的我们的慧心。他说他不懂得因生陀罗尼。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呢，圣意菩萨只要听到善的他就高兴，只要听到恶的他就不高兴，只要听到好听的他就高兴，只要听到烦恼的他就不高兴。他说那怎么会叫究竟呢？可是龙树菩萨呢也在这个地方下一个注脚。所以各位，真正呢讲的是，当我们披露这件事情披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无善无恶无是无非的。什么叫无善无恶无是无非呢？今天报纸呢，我记得是中国时报吧，说有一位老师他养了一位这个智障儿，也不是他自己生的，只是把人家抱来养的。结果抱来养了以后，医生一看才告诉他说，这个小孩子是低能儿，但他还是把他留下来，还是把他养了，养到这么大还跟他相依为命呢。他说光是学一个系鞋带学了4年，你想想看。可是我认为这位老师呢，他才是真正的菩萨，他的爱本身是没有分别的。他不因为抱来了，不因为他就是智障儿就把他又抱回去，他也知道他的家很穷，抱回去这个小孩子怎么办，结果他就把他承担了。所以他没有善没有恶，没有说我这里是好的哪一个地方是不好的，没有是没有非，并不是一般，并不是错误的解释是说无善无恶无是无非，那不就是善恶不分是非不分了吗？不，他的意思指的是你不应该再认为好的你就要，不好的你就想要逃避，而是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披露。我想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周遭生活的人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你不能够有一方双坏的眼睛，老看到的是缺点的批评那个缺点的，而不去接纳人家那个缺点，那是错误的。那我们生活上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也有我们的优点也有我们的缺点，我们必须也同时能够接纳自己。只有能真正接纳自己的人才能够披露他自己。所以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呢？公以前我听在乡下的时候听这一位这么讲，他说我们翁是干拜拜卡是干拜，有一位太太这么讲说他的先生啊拜卡干拜，说我们这样一拜一个一拜一个，我觉得也很担心。这确实是不错呢。有人这么讲啊，讲得更奇妙了呢。他说他我那个嘴歪歪也没办法拜，他说我那嘴歪偏歪歪，说欠钱的偏歪我都没有卫生状。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是虽然说讲这个，他们呢很能够懂得珍惜，是不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彼此珍惜，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呢，此刻就是现业就如此，我们能够去承担它。正因为我们能承担它，所以我们没有逃避呀，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压抑的，我们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我该是一拐一拐的，我走起路来就一拐一拐的，也不必强。勉强压着自己不让他一拐一拐，要压也压不来啊。所以过去我不是讲过一个小故事吗？有一位歌唱家，女歌唱家，她上台去唱的时候呢，唱完了总是把嘴巴又含起来，虽然呢 他的音色这个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有一位这个对歌唱呢的评审员呢就在底下看完了以后呢，他就跑到后台去告诉他，那像你这样唱歌呢，你的条件再好你也唱不好，你不会成功的。如果你要成功呢，那你必须要接纳你自己。我看你呢唱完了以后就把嘴巴含起来，那是因为你有一个龅牙。我告诉你啊，你要唱得好就是好好的照你的龅牙的那个样子去唱，让它龅吧，就照龅牙那个来大大方方的去唱，那你就可以唱得很好。他果然呢真正的接纳自己的龅牙，好好的照自己龅牙的方式去唱，果然唱出一片最好的这个歌唱的生涯出来，变成很好的歌唱家。要注意啊，人呢不能够披露自己的时候就不能跟道相合。而且呢我们通常会把欲望当作自己，那就披露了欲望呢那就更惨了。所以是真正的自己，是忠实于自己的，而不是自己呢去追求欲望的。他的弟子就又问了，说师父，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叫古佛的心？古佛的心是什么？什么叫古佛？从古代到现在都还是佛哦，这是永恒之佛啊。这个古佛也就是说生命中最永恒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赖以真正的啊，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遵循的法则是什么，那是古佛的心。你知道法眼怎么说？法眼说是从那里流出慈悲喜舍出来的。要注意啊，什么是古佛的心呢？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呢，那就是古佛的心。我们在刚开始去年五月开始讲禅的时候，我们讲四无量心，各位都还记得吧？这四无量心呢，是表示一个人内心里头没有障碍，宽广无碍，有宽广的空间。内心里头没有障碍，内心里头纯洁无染，这也表示自己呢，我们是没有障碍，而且可以真正的披露自己。这个能披露出来的呢，就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多么重要呢？能有这慈悲喜舍，眼睛一闭，你想到极乐就可以到极乐。见到了观音菩萨，你不会愧疚的。观音菩萨说：“你上莲台吧。”你一点都不愧疚，为什么？因为慈悲喜舍都有了，既有慈又有悲，又有喜又有舍。你看，什么叫慈悲？我们通常的解释讲说，慈呢是给别人喜悦，悲呢是拔除别人的痛苦啊，叫悲呀。你要给别人喜悦这件事情，你没有一点智慧能不能给别人喜悦？不可能。你要给别人拔除人家的痛苦，你没有智慧能不能给别人帮别人拔除痛苦呢？替别人解围解困呢？不可能。所以慈悲这个地方是悲智双运的，也正因为是悲智双运的，所以是自己的福慧是增长的。过去我们讲过西藏度王经里头讲过，说人到了从一进入中阴身，他就会面临的一个光，就跟 Dr. Moody 所做的研究从死亡临床经验那个地方所得的答案是一样的。就是人呢在他要脱体了以后呢，他会去面临的这个光，但有一部分人根本连面到光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到真正的山谷里头去了，到一个山洞里头去了。我想那条洞跟那个山谷呢，能够到的地方大概跟地狱差不多了。可是他到了这个光的地方来的这些临床死亡者呢，你知道那个光不是 跟他一起的似乎在帮助他回忆他的一生吗？而回忆的正是些什么？这个光似乎在问他什么，说你是不是准备要来死了，就好像你已经回到家里来一样，你这一辈子你一生你是不是真正的爱过人，慈悲过别人，你是不是真正的有很好的智慧解决你的人生的问题呢？是不是福慧增长呢？大概是这样子。可是他可以很短的时间看到自己的人生，说人生如画，好像自己拿了彩画画出一个画出来，你也可以把它画得一塌糊涂，但也可以把它画得很好，就在那个光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看到它。我们现在要回忆起来，就不要写传记，而且还怪异漏万，是不是？有些事情呢还舍不得告诉人家，还不好意思告诉人家，但是在那个光的面前呢，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自己就会摊在那个地方看一看，我的人生竟然就画这样一幅画，涂鸦涂不出什么东西出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注意，你所要面对的是悲智的问题。慈悲喜舍呢，就是悲智的问题。有这个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你自己很清楚的有个抉择，你要到哪里去是清楚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呢，自己慈悲喜舍没有了，那只有一条路，那就黑风吹起船舫了。大佛顶首楞严经里头讲过这一段话，黑风吹起船舫，一吹呢就走了。但是呢，黑风吹起船舫的时候呢，一个真正学过悲智双运的，能流露出慈悲喜舍的人，吹他的船舫，而他的船呢却不吹也不堕，那么这就是古佛的心。也不必讲很多，是我们自己内心里头披露出来的。这个古佛的心正是慈悲喜舍。你自己想想啊，你有没有觉得你碰到小孩子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怜悯之心，而且没有利害的关系。你看到别人的小孩子好可爱，抱一抱，你说你还有什么心吗？有，如果说我们呢，有一些歹徒可能想要把他偷走也不一定，我是说一般的人，一般的人，你把他抱来，你会很高兴，跟他很贴心，是不是？讲话你会跟他讲的，自然而然你跟他讲的话会很，你自己也会变得很天真，变成老天真。所以为什么老年人有时候需要带小孩子的原因，就是他可以产生让他回复到一些天真里头来。但是为什么他会天真？是一个人来影响小孩子天真呢，还是小孩子影响大人变成天真呢？当然是小孩子。所以天真的那个天真的力量有多大，能影响你。那么我们知道，人跟人相处，如果有一份这样子的纯真，这样子的单纯的心，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觉得悦乐的多了，开朗的多了，那一件事情呢，慈悲喜舍也容易出来。所以你看到小孩子看到你跟他讲故事，讲到了悲剧电影的时候，眼泪都会掉出来，是不是？悲心很重，是不是？你跟他讲说，哎呀，我们呢需要人，我们家里现在并不富有啊，还银行还欠钱呢，他一生也不想的回到他的这个床边呢，去把他的那个铺满抱过来说，爸妈，这个够不够你还呢？但你知道，当然小孩子是没有这个数量的，但他的心是古佛的心。你一定会讲说，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去成佛的不是那个铺满有多少钱，去成佛的是抱着这个铺满出来的那颗心成佛。所以慈悲喜舍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每一个人都能成佛。过去呢，在乡下，这乡下呢，只要有婚丧喜庆，总是互相帮忙的。我们那个村子没有几个人识得字的，我算是学问家了，认得几个字，就叫村子里头就是算有学问的了。哎，那么有什么事呢？我常常都要去帮人家写东西。那么如果要记账呢，他不管我是不是会记账，他通通要我记的，那我只好照记呀。那婚丧喜庆写这个礼金簿的一定是我写， 我觉得有时候有一次呢，我去参加一个这个办一个这个一个葬礼，在出殡这一天呢，那当然我收这个葬礼，哎，我突然发觉全村子里头最有钱的这位老先生呢，拿的是最少的，但我没有讲一句话，我就写了，赶快写了，赶快把它翻过去就好了。但是呢，这件事情我一直感觉到，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来，我还是感觉到，我当时就有一念这样想法，那个每天到山上啊，去挑一担柴回来，一天只能够去挑一次木屐柴、马甲柴，啊，以前做木屐的那个木头啊，到山上去打柴，最后挑一担回来的，他给这个穷人的就是这一天的所得，是一担那个马甲柴赚到了钱，全部都给他，因为他很穷。可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就交的比那个挑木头的人还要少，而且少得多。那么我们可以知道，真正呢，那个穷的人呢，他那颗心挑了一挑的把给他查去换来的钱，虽然也是不多，但是我认为我们知道慈悲喜舍就是在那个地方流露的，而那种慈悲喜舍，那古佛的心呢，是像喷泉一样不断的流泻着的。所以学佛并不是因为你有钱，捐很多钱。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讲说你有钱你就不必捐，也不是你有钱就要捐很多，而是你真心的，你愿意去帮助他，这件事情那才是从那里很自然的流泻出来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它就是披露你自己，能披露的正是古佛的心。所以有一位弟子问他，